切住了我。就是在想啊，看怎么分享啊，这个是需要牧者来查验的。就是讲到，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就是要讲到最后归结，就是行道啊，因为行道才能活出神的形象来啊。知道的就像丽艳说的，不管用啊，你知道了，知道是好的，你不是你知都不知道啊，那也知道也是好的，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是提升啊，知道是好的，那么呢，你就要行出来，你知道这是好的，你就要去做啊，不然的话，就被别人抢去了啊。你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去拿，你要去 take 它，就像江南美地那么美好，你不是空地啊，你要去夺回来，把这所失去的土地都要夺回来。那我们这个行道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啊。我在林里等候神，我说神，今天借着这个平台想说什么啊？因为我们。昨天我看一下分享的是什么？我分享了两个见证啊，因为他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去来，真的要求来帮助我们的啊。那么呢，他讲到就是行道啊，还是两个字啊，行道。那么这个行道，你要把它行出来了，就在行之前，你要解决很多。很多错待的事情啊，很多错待的事情，不然你行不出来啊？为什么呢？我刚才之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是等候神啊，但是我发现我里面有一些东西，让我里面就感觉有悖逆出来，就是对这些结果都不满意啊。哎，我说为什么呢？我就开始光照啊，其实你的悖逆是有原因的。不然你到了一个光景，你只能反应是悖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悖逆是从哪里来的，你就行不出来，行不出来也没有爱，因为我记得妮塔讲过，她说，她就讲，不是你做了多少事，不是你明白多少，不是你有多少的启示，或者不是你的，是你爱了多少，这个是指标，你爱了多少？他是这样讲的，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自己听来的。所以为什么我在处理很多的事情，我就首先有没有爱，你有没有接纳，有没有拥有，你才去指正。你要不在这里面操练的话呢，你做的就是让外面服了，里面是不服的，就像所说的压服，但总有一天会爆炸，总有一天会爆，你里面的东西会暴露出来啊，就会愤怒啊。干脆就甩手不干了，呵呵，所以呢，这些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从这个里面都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行道的人，来活出他的形象来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那我的领受就是说，你要解决很多错待的问题啊，就刚才说了，你的悖逆是从哪里来的，是有根源的啊，那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行道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啊，我要行道行道行道啊，要喊喊的，你可以喊得很高很高，但是你可以完全不行道的啊，你可以这人很诡诈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分享过，就是旁通的路啊太多了哦，人很诡诈，把自己隐藏啊，使自己不把自己交出来啊，不像耶稣基督在以赛亚53章。啊，他就是被人宰杀的，啊，他都不做声的啊，所以呢，我们是不可能，我们里面只要有伤害，只要里面有东西，就不可能不做声的，到那时候一定会跳出来的，所以他拦阻你去行道啊。打个比方，惧怕，惧怕在人的生命中怎么来做呢？啊，他只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打了这个比方啊，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我还搞不清楚，然后呢，他就说，打个比方，你有惧怕，他就一定会拦阻你去行道。你有惧怕吗？因为人都不太喜欢扩充，他扩充里面他是有拦阻的。打个比方，就是一个惧怕，你不胜过这个惧怕，你说你要去行道，打 个比方，我们现在要被改变，但是改变是好的，这是蒙神悦纳的，但是在你的改变的里面，不是在惧怕的里面被改变，你要胜过这个惧怕。很多人的话呢，他想行道行的，到后来他发现他行不出来，他里很低很低，这个行道其实低没关系的，但是你要处理很多低的东西，不要太骄傲了。你因为人常常看自己的优点，看自己所有的，你就会把你自己抬得很高很高了，你自己高的有时候一碰就很大的愤怒和不满，就下不来了，这是仇敌的作为，把你举得很高，以至于你会摔得很惨。所以呢，就是哪怕你没有惧怕，你又想去行道，你这怎么办呢？你一定会去讨好，你就在一个惧怕里面去讨好，你为了行道嘛，为了行道嘛，这种模式的话呢，这叫什么？我不知道，刚才有个经文，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是不是这个经文啊，不太懂。这个我也不知道分享的对不对啊，这是我刚才的一个，就是刚才的一个领受吧。就是你的行道是需要靠圣灵的，就是加拉太书的，干脆加拉太书吧，加拉太书的3:3是这个吧。就是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就这个意思。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个我不知道是，反正这个经文从我里出来了啊。就是你在执行这个行道的时候，你首先要越过你，就是你的惧怕啊。你要是在一个惧怕里面，你在行道，你是行得很苦的，特别特别的苦啊，特别苦。你要什么呀？你行道你要靠圣灵，你靠圣灵，你又可以持守你的，你可以带来改变。带来你自己的改变，也可以带来别人的改变，所以要常常的来祈求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不在惧怕里面，而是在勇敢的里面，也不在被冒犯的里面，让我们不靠这个肉体，在行道的里面，这是个技巧，我觉得所以你这样去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经文啊，现在查不出来了啊。你这样，好像我记得是充充足足的有那么几点，照着做你就是有福了，就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经文在哪里啊，就是说，就是什么呢？既然讲到行道，神就是要来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啊。刚才我自己也在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啊，就是我里面为什么会有悖逆，不太喜欢被管教。特别是我的父母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咒诅，遗传的咒诅，因为这个我等候过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啊？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这是个见证，我的母亲呢，她在原生家庭，她有兄弟姐妹4个，她是老二呢，因为我的外公呢，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我妈妈的家庭。就是呢，他的我的外公就买了很多土地，需要人去做工啊，需要人去做工。那么呢，自己家一定要有人来做工的，不能都去念书。所以呢，就牺牲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没有文化的啊。那么他的兄弟姐妹都读过书，而且读的都不错的啊。那么呢，这是什么？在哪里啊？屏幕上有了是吧？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就是照着主啊，可能是这个吧，我也不记得了啊。反正我就觉得这样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哦，对对对，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么呢，我就觉得我的妈妈呢，她就那就牺牲她，让她在家里干活，其他的人都去读书去了，所以她的小妹妹也去读书去了啊。所以那么呢，我的妈妈呢就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被错待了， 相当于挫败呢，它里面有没有愤怒，有没有悖逆，它就有。这就是刚才神光照我产生不被管教的悖逆的一个原因。那我呢？那我的也我的，所以我的母亲也不太注重我心灵的健康，所以很多的管教啊，他不是在管教，他在发泄，他在发泄他的愤怒，他的不满，以至于我把这个也传给了我的儿女。我记得我讲过这个见证，也遭到这样的咒诅。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儿女特别的不容易被管教，那么多的愤怒，就是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们错待他们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话语权，在他们的面前都失去了权柄。所以我就觉得需要来认罪悔改啊。那么呢，你认罪悔改，打破这个权势，在这个上面你就可以去行道，你就可以靠着圣灵勇敢的去行道，而且圣灵有无限量的能力可以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越过我们里面的这个惧怕。首先是要除去，因为惧怕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因着伤害，因着环境带来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惧怕啊，像我们被送出去呀、不被关爱呀、以及我们的情绪出了很多的问题呀、那你叫他行道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你相当于你又在虐待他啊，所以你要来体恤他，像耶稣一样啊，常常弯下腰来，首先是洗脚啊，去跟这些人洗脚，然后来指证，在圣灵的里面勇敢的去指证，这样的你要这样照着圣灵这样的带领的话呢，你会智慧充足。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愿意去行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但是神呐、因着我们过往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拦阻，神呐、我们在行道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神呐、我们有难处。神呐、今天我相信神呐、你要借着亲爱的圣灵，你赐下一个启示，来让我们来清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无论是伤害，无论是咒诅，神呐、你都要来清理，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灵里的体魄，可以来去真实的来行出这个我们所要，你所要让我们去行的这个道。主啊，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做父母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在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我们的家庭，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按照你的心意呀，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神呐、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灵，医治我们的心，也医治我们的魂，也让我们真的就是带着一个健康的体魄来跟随你。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原生的家庭，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祖宗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环境被养大。主啊，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允许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打造一个独特的孩子，独特的我。主啊，我真的是为我过去所，你留给我的所有的环境啊，为我所有的祖宗啊，我来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让我能够有我的祖宗，谢谢你啊，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相信你在保护我，你允许发生的一切都是要祝福我，都是为了要我得益处的。我今天在神的家，我已经进了神的家，我是你的孩子。我相信不管过去仇敌在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族里做了什么事情，一切的咒诅主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十字架都已经断开。今天我不再活在这个咒诅里面，我也不再被原生家庭不在原生家庭所影响。主啊，真的是我相信你的医治每一天都在临到我们，每一天你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我相信你，哈利路亚，那些咒诅已经断开。你想我要有一个新的方式来生活，因为我已经在神的家，我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爸爸，求你给我恩典，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细细体会你的爱，让我对事物啊回应的方式学习，让我学习用你的方式来回应，不是用我受伤害的方式来回应，而是当我这样的用合你心意的方式，基督化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我会越来越被洁净，越来越进入到健康里面。主啊，祝福我们这个平台所有的家人们，不管我们过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中长大，今天我们已经是住在神的家里，我们在一个被医治、被洁净、被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爸爸给我们恩典，不管你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要借着环境来洁净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你的爱，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按你的心意来回应，全心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伤害，而是我们进入到一个被更新的里面。爸爸，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每一天你都在做工，你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我们身上做工，而且你的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爸爸，让我们来就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怀中，交在你的手中，来接受你的安排，接受你的引领，也接受你的制作，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带领我们胜过你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光，主啊，在你里面毫无黑暗，愿圣灵来光照我们，不能行道背后的这个真实的根源和坚固营垒。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哈利路亚。主啊，愿主来医治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走出各样的伤害，主啊，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驱散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黑暗，并且靠着圣灵得胜，也靠圣灵行事，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实行道的生命。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申茂的分享，这个心腹代表团的回应祷告，这个主题还是在行道，就是如何能够行道。所以呢，这个行道它是一个关键啊，我们要认识到行道是一个关键啊。那么呢，行道就是需要靠圣灵这个肉体行道不是凭着肉体去遵守一些规条啊。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行道行道不是靠着这个天然的血气来发热心这个也不是行道，行道也不是来做工就是靠着天然的热情来做工这个行道就是说是靠着圣灵行道是靠着圣灵，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说第二呢，就是行道是靠着圣灵活出这个新身份就是靠着圣灵把你的身份活出来，这个是行道然后呢，这个行道这个新身份呢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来赐予我们的。所以呢，行道是一个恩典行道是一个恩典，它一个是依靠圣灵，第二方面它也是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里面，他给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身份活出来是依靠圣灵活出这个身份，这叫做行道行道也叫做就是跟随圣灵来遵行神的旨意，依靠圣灵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讲就是依靠圣灵来活出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的身份因此呢，他就是靠着这个，他是靠着十字架也是靠着圣灵，因此呢，他是神的恩典行道是这个一个恩典但是呢，他跟我们通常这个所了解的这个恩典呢，稍有一些不同我们过去 所理解的恩典呢，就是叫做消极恩典啊。消极恩典呢，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拥有他就是说他接纳我们的软弱啊，他我们所犯的罪，他把它涂抹赦免，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啊，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不看我们的软弱啊，就是把我们称为义，我们本来不是义，他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啊，总而言之啊，就是说啊，就是这个消极的恩典，就是赦罪赎罪啊，替代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啊，所有一切就是说这些罪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都是恩，这是叫做什么白白的恩典，消极的恩典就等于是白白的恩典啊。所以呢，这个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啊，这一个呢也是对的。这个是也因信称义啊，这个救恩的入门是靠着这个恩典，叫消极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啊，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也需要这种恩典，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有也会犯罪，我们犯罪了以后就需要神的赦免啊，这个就需要神的饶恕，就需要神的接纳，就是需要消极恩典啊，这个是对的，白白的恩典啊，就是消极的恩典，但是。我们的救恩远远不只是这一个，在基督里的救恩远远不只是消极恩典，这就是我们这个宗教改革的局限，那就是仅仅认识了消极的恩典，就是这一个白白的恩典啊，就是确实没有认识这个积极的恩典啊，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是讲是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丰丰满满的恩典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极丰盛的恩典，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啊讲到了丰丰满满的恩典，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和这个丰丰满满的恩典里面呢，它是包含了这个极其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极其的恩典呢啊，它就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依靠圣灵啊，依靠圣灵就是活出新身份啊，活出新身份。这个新身份呢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啊，他得的这个新身份啊，所以呢这样的这个恩典呢，就是说能这个就是或者是遵循神的旨意啊，这个也可以依靠圣灵来遵循神的旨意啊，这个呢就是极其的恩典啊，这个神帮助我们。能够这个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的荣耀来啊，这个才是极其的恩典。所以呢，这一个就是神在加恩教会恢复的，就是说这个极其的恩典啊，我们没有否认消极的恩典，我们只是看到哦，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是极其的恩典，是不是消极的恩典加上极其的恩典。所以呢，它是这个它是极丰盛的恩典，它是丰丰满满的恩典，它是信道的恩典加上行道的恩典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启是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为这个行道来证明啊，我们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两种的这个陷阱啊，两种的陷阱啊，一种呢就是宗教的陷阱啊，宗教的陷阱，我们了解这种两种恩典呢，一可以避免宗教的陷阱啊，就是这个宗教的陷阱呢，就是这个犹太人啊，法利赛人他犯过这个错误，后来天主教、东正教都犯过这个错误啊，都落到这个宗教的陷阱里面，这个宗教的陷阱呢。对于基督教来说呢，就是这个加勒太异端啊，加勒太异端啊，加勒太异端呢，就是靠着肉体，靠着恩典入门，却靠着肉体来成全啊，这是加勒太异端啊，这加勒太异端就是一个宗教的异端，就是他靠恩典入门了，然后呢，他就靠肉体来成全，就又落到宗教的里面了，这个恩典呢，只是一下子。就是入门的这一下子领受了恩典，但是呢，领受这个恩典以后，马上又落到这个律法里面去了啊！这个是当年的这个法利赛人呢啊， 他们信了主啊。你看到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吗？这是五旬节那一天三千人信主，那三千人信主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来朝圣的，就是说是希腊化的基督徒，犹太人，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来朝圣啊，所以呢，他们，但是第二批啊，接下来第二批信主五千人里面呢，就是很多祭司、法利赛人，就是在第二批信主的，第一批没有多少啊，第二批啊，因着那一个彼得叫了一个摊子啊，在那个行走，结果呢，就是五千人信主，那一批人呢，就大部分都是犹太教徒，他们信了主，他们信了主就把这个错误带到这个教会里面，结果就是教了太异端，就是说，我们信耶稣是白白的救恩，但是信了以后你一定要守律法，你必须守律法啊，就是你靠恩典入门，就靠肉体来成全啊，所以呢又落到这个宗教的里面啊，这一种的这一个错误呢，后来天主教、东正教落到这个错误里面啊，就是靠肉体来成全啊。这所以呢，这一个基督教呢，就是说他就是马丁路德啊发动的这个宗教改革啊，他就提出因信称义啊，就是说把这个来否认啊，否认这一个宗教。但是非常可惜呢，他就是马丁路德并没有发现积极的恩典。他发现的恢复的是消极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啊，他并没有发现积极的恩典啊，所以呢，他就提出三个唯独，就是唯独这一个三个唯独啊，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这个唯独基督啊，就是唯独这个恩典啊，这个恩典是消极的恩典啊，这是唯独信心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需要来。神把了这个新约圣经就是给我们扩充了啊，他三个唯独没有否认，就是三个唯独呢是在入门的时候啊是对的，但是他信主以后就他就不是局限在这个三个唯独的里面了啊，信主以后呢，就是说三个唯独变成了三个配对，三个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神在恢复这样的一个全备的救恩，那么呢，他第一个配对唯独基督，他就成了基督和圣灵，基督和圣灵，啊，所以呢，他你要知道，我们的救恩不光是基督，他圣灵是必不可少的，连基督自己的生死复活升天都是依靠圣灵，耶稣受孕就是依靠圣灵，依靠耶稣。一生都是依靠圣灵，圣灵把父的旨意向他开启，他就做，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不让他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他完全是依靠圣灵的。耶稣的死也是依靠圣灵啊，耶稣只有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圣灵离开他，他从来都是依靠圣灵啊，他复活是靠圣灵啊，圣灵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也是靠圣灵让他升天，所以呢，基督跟圣灵基督升天以后，圣灵就是基督的代表啊，就是说他是代表基督的，所以是圣灵啊。我们的重生是靠着圣灵，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也是靠着圣灵啊。所以呢，这个基督跟圣灵两地这个配对啊。第二呢，就是这一个恩典，唯独恩典呢，就是成为第二个配对。就是什么呢？恩典和真理啊，恩典和真理啊，实际上你可以了解为就是消极的恩典和积极的恩典啊，消极的恩典和积极的恩典啊，但是我们把它叫做恩典与真理啊，就是这个是第二个配对，第三个配对就是第三个唯独信心就扩充为第三个配对，就是什么信心与顺服。信心与顺服，这个我们就是入门的时候是靠信心，入门以后就变成了一对信心与顺服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入门的时候是信心，入门以后就是变成一对了信心和顺服呢？因为活的信心会生出这一个顺服出来啊， 活的信心就会带出行为，这个行为就是随从圣灵的行为，就是顺服。活的信心会带出行为来啊，所以呢，这一个他就是成为对，成为三个配对了啊，所以呢，你就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叫避免什么呢？这个如果你信主以后还是三个唯独啊，没有顺服，没有真理，没有圣灵，那么呢，你就会落到这个另外一个陷阱，就是非法主义啊，非法主义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宗教的异端，非法主义的异端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基督教里面呢啊，宗教的这一个异端不是最严重的，非法主义的异端是更加严重的啊，直信道不行道啊，所以呢，这个根源呢，是因为只把信道当作基要证明，行道当作非基要证明，这个是基督教内部普遍的两分啊，信仰两分，信仰的两分导致信仰与生活的两分啊，信仰与生活的两分就是说导致了这个世俗化啊，导致了世俗化。世俗化在基督教里面最大的表现就是不能够传给下一代，在某一代里面就是说他这个信仰突然传不下去了，或者 70%、80%、甚至 90% 的后一代失落了。所以一代过去，哇，你才突然发现这个信仰传不到下一代。他信仰为什么会传不到下一代呢？家庭的作用失去了，世界的这个作用也失去了，因为世界被世俗化了嘛，家庭又没有活出这个信仰来。你想想看，只靠着这个礼拜天周末这个教会去聚一下会，你想可以把下一代保留吗？这是绝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你想想看，整个世界媒体、各个学校教育都世俗化了啊，然后呢，家庭也没有活出信仰来啊，因为你家庭呢，就是说你信仰两分呢，你这个生你活不出来啊，对吧？家庭也没有活出信仰来，那么就只靠什么呢？礼拜天、周末把这个孩子带到教会。啊，让主日学啊教一教这个孩子，你想一看这个孩子能够留住他的信仰吗？绝对留不住，60%、70%、80%、90%都失落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根源就很明显了，就是说这个家庭这一环失落了啊，家庭这一环没有行道啊，家庭这一环没有行道，魔鬼把这个家庭一破坏，这个教会他的这个信仰。哎，一代之间啊，他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就是说，这教会看起来呢，就是这周末啊，主日聚会，他没有看出什么差别，他看见这些成年人都是很敬虔的，孩子也乖乖听话，所以呢，他一点都没有察觉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想到一代之间以后，就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哦，是 teenager 了，就开始看去反叛啊。这个孩子，这个家长就调整啊，这个孩子反叛了，调整，等到20岁他上大学，嘣不信了啊，所以在经过一代，就是温水煮青蛙，还不知道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蒙在鼓里啊，他就没想到就是这样发生的啊，真是感谢神，把这个根源给指出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信道以后。一定要有行道啊！你这个信道与行道怎么理解呢？你不要从这个得这个因信称义得救这个方面理解，这个是第一层楼啊。信道要行道，你要从第二层楼去理解，就是信仰进到了第二层楼，就是保血立约。我们跟神有一个神圣的婚约，那么呢，就像这个婚约呢，就像一个婚姻一样的。那么这个婚姻呢，绝对不是举办这个结婚仪式呢就完了，万事大吉啊！当然这也是这个世代的人犯的错误啊，确实有这个世代确实有很多的人非常奇怪的婚姻，就是只在结婚之前啊就有爱情，结婚以后就没有了啊，丈夫就去忙工作，妻子就去忙带孩子，然后呢就没有婚姻生活了。确实有很多这种反常的这个婚姻，但是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啊，你知道婚姻，这个结婚是婚姻生活的开始啊，不是这个结束啊，所以呢一定要打破这一个爱情，结婚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要一定要把这个魔鬼的谎言打破啊，正常的婚姻生活，结婚是爱情的开始，所以呢婚姻生活这个约啊，这个保血立约，它就让我们很有一个整全的概念啊。第一就是说你进到这个约里面，那是一个开始，就正好开始过约的生活啊。这个约是有条规的，任何约都是有条规的，比如说要互相委身，你不能结婚了你还是天天去约会，不可能的。约是有约束有条款的，任何你要你的经济啊，你的各样的生活都要合而为一，这个约是有条款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约的里面就可以有一个对信仰生活有个整全的了解。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啊，受这个魔鬼的欺骗，完全没有这个约的概念。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受洗的人多，留在教会的人少啊。你看我们之以我们教安教会为例，我们过去回顾过去啊，哇，每年受洗的人站在前面很可观啊。啊，我们进到 Harvest City 以后，哇，我们也布道就是50人的、80人的、100人的都有，哗哗哗的受洗，一排一排的受洗。但是，请问留下来的有几人？啊，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受洗不就是归于基督的身体吗？在圣经里面，受洗是归于基督的身体呀。那么归于基督的身体，你就在一个身体里面，那就在一个家庭里面。你怎么都不见了呢？啊，这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传讲的福音一开始就是不全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信了主你就得救了，拿到门票了，你就上将来上天堂。哎，这个人一听了，他中了毒，他对马上对这个信仰产生误解，他就知道什么？哦，我信了主，我就拿到了一张门票。那么他就要再问自己，当然教会里面绝对不会讲，哎，你就以后不要来了啊，你就在教会里好好做基督徒，没有，任何教会都会讲，哎，你要来教会啊，你一定要委身于教会啊，你要来啊，他都会这样讲，但是没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呢，他人他刚信主的时候，他里面是有罪性的嘛，还有世界的吸引力嘛，他一个生活的老习惯嘛，他还有老朋友圈子嘛，所以呢。他的生活习惯也不是一天就改变的，哎，他这个时候他听你教会讲了那么多，他接受了一条，我信主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我拿到了上天堂的门票，他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还要去教会呢？为什么我还要做奉献呢？哎，他这个问题呢，开始的时候不一定会出来，他是什么呢？他是来了几次教会，他觉得很麻烦呢，他来了教会以后又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哎，他来到了教会，他把教会幻想成为一片净土，那里面就是说绝对是充满爱，绝对圣洁，不会有一点的这个杂质，这个都是全然的幻想。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都是这个还有老我血气肉体都没有对付的啊，所以呢，他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是有问题他才来到教会。啊，所以他来到教会也不是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跟肉体搏斗，跟世界搏斗，就是多么艰难啊！这个教会绝对不是一片净土啊。所以呢，慕道友进到教会，当然会看到教会的问题啊。哎，现在开始起作用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已经拿到上天堂的门票了。哎，教会这么多的问题，哎，我干嘛要付这么多代价？这些原因。就使得他就是或迟或早，根据个人的情况，最后结局留下来的没有几个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救恩观啊，所以他就始终停留在一层楼，所以他一定要进到第二层楼来，就是他是一个立约，他是进到一个家庭，他是进到基督的身体，他是进到神的家，他在一个约里面啊，所以你一定要。我们跟神那么我们个人跟神就进到一个婚约里面， 我们跟这个教会就进到一个家庭的约里面，进到了一个家庭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进到第二层楼来啊。那么呢，就是有三个配对啊，就是基督跟圣灵、恩典和真理、信心跟顺服啊，三个配对啊。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啊生活，也就会强调行道、信心啊。对于这个婚姻，对于这个第二层楼的这个救恩来说，信心是恩典救恩，行道也是救恩，信道是救恩，行道是救恩啊。所以呢，我们不仅是有消极的恩典，还有积极的恩典。我们不仅是要依靠基督给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地位身份，而且要依靠圣灵把这个地位身份活出来，这才是这个第二层楼啊的这个福音啊。所以我们呢就是首先就是要明白真理啊，要回到这个全备的救恩观里面，那么我们才谈得上能够行出道来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啊。刚才这个师母幸福带的团讲到的啊，对，周爸讲到的就是啊，行道为什么要行道？从真理的层面，从信仰的层面，堵住了我们不行道的这个偏差和误解。就是你真理上你要纠正啊。那过去为什么不行道呢？因为真理本来就真理，它真理上就本来就告诉你，你是可以不行道的啊。你行道是建议啊，你应该行道啊，行道对你有好处啊。你的奖赏也多一些啊，那建议你行道。那不行道呢？不行道也没关系啊，因为它只是个建议而已。那现在我们要从真理上恢复，就是说不行道不合真理，不行道影响你的救恩啊。它是救恩的整个，它救恩是一个全备救恩的观念，不只是入门救恩啊。它我出你就像你出了埃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没？你出埃及没有完的。你出埃及你要到迦南美地去才叫结束啊，才叫达成目标啊。你不能说哎，我出了埃及了就在埃及边上待的，那神就不让你往前待咯。所以呢，这个救恩观里面出问题，就是真理里面有不完备，导致我们不行道。那神对周爸他们的开启呢，就是要从真理上要来教导我们必须行道，行道是基要真理，行道是全备救恩的一部分，要把这一块贴上去补上去，这是圣经思想啊。这个是很感恩，就是首先要在真理上有一个根基，也可以把它叫做是基督所完成的部分，就是基督跟我们完成了这么多啊。基督要带领我们得胜，它也是一条道路，它不光是一个门，它也是一条道路，就是它是我们进入救恩的门，它也是同时让我们走向终点的道路，就是说它也引导我们走向终点的道路。那终点呢，其实就是得胜心腹啊，得胜者这一切一切的一切，这个才叫全备救恩。那我们过去只管门啊，只管进门啊，你只有从基督这里才可以进啊，除基督之外都是旁门啊，你只有这一条门啊，唯有耶稣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就是唯一的门。但是我们进了门之后呢，没有强调唯一的道，唯一的道路啊，当然是唯一的道路，其实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他有一个唯一的道路，这个道路你要走的，你不是入了门站在那个地方，你要往前走。那他走怎么走呢？他有一条道路，就是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死里复活的道路，从这条道路一定能到终点。所以道路上也有很多旁通的，有的是不走，有的是走呢，是靠肉体走啊。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好不容易进了门，你看首先是讲到进门，那是马丁路德恢复的啊。你怎么进门？你不要走旁门，你一切的旁门靠行为、靠道德修养、靠科学、靠其他的宗教都进不了这个门，唯有一只门，这就是耶稣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他恢复了这个真理。那入了门之后呢，有的人站着不走，有的人呢是走，但是靠自己走，有的是靠旁门左道走啊，靠左道走啊，就是一个是不走呢，就是我们要再恢复的，不走不行，不走你没有完成救恩，你必须走。好，那我们领受到了，哦，走走走，好，要走要走。 那这个加勒丹异端就出来了。好，那走，我得靠自己走啊，没有靠圣灵来走。那今天师母分享的呢，就是在这个点上，就是呢，我今天要把要用这两个，因为他刚才特别讲到了错待啊，特别讲到错待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进了门了，我也想走了，那我走怎么走呢？要靠圣灵来走，不是靠你自己来走，不是靠意志力来走啊。这个就是你是靠入那啊走的问题解决了。那刚才周爸讲的就是我们啊新教里面走的问题没解决，就是一进门只站在那儿不动啊，我就这一辈子拿着门票了，我进来了，我赖着不走了，我就站在这儿不动了，哎，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要走啊，必须走啊，全被福音就是要走啊，全被救恩天国福音就是得走，不走不算你完成。好，终于这个真理问题解决了，好，走吧，那就往前走，我朝着目标走。走呢就用己力来走啊，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啊幸福代祷团分享的这一个，就是那怎么走呢？第一是为什么要走，第二是怎么走。怎么走呢？其实也分两类。怎么走？第一，按照耶稣的方法走，这就是耶稣就是道路的意思。耶稣就是道路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那我们又要问了，耶稣怎么走的？耶稣他是靠圣灵走的，耶稣他不是他自己走的，他是靠圣灵的，他是靠完全靠圣灵，圣灵在他身上无限量的运行，圣灵在他身上无限量的恩高啊，他圣灵在他身上完全无拦阻的在他身上运行，所以他是以人的人性靠着圣灵在地上走，明白吗？他是这样子的，他相当于什么呢？搁置他的神性不用，不是他没有神性啊，搁置神性不用，用人性来依靠圣灵走。所以那我们就要下一步就是怎么走 ？How 啊？第一个是 What 啊？第一个是讲到了 Why 为什么要走？第二个呢就讲到 How 我怎么走？就是按照耶稣的方法走，耶稣就是道路。首先，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本身就是跟我们铺成了一条得胜的道路了，他的包括性就铺了，他就铺了一条那个高速道，而这个高速道呢实际上就是十字架之道，他首先跟我们铺条了一条恩典之道，这个恩典叫积极恩典之道，这叫积极恩典，入门那个地方呢是靠消极恩典入门，然后走道路呢是靠积极恩典走道路啊，或者也叫从我们人这边来讲呢，入门那个地方是靠信心啊入了门，那走道呢就是靠顺服来走这条道，顺服谁呢？顺服圣灵，他是顺服圣灵，所以呢他其实就是你如何走道就是靠圣灵来走道，那你呢靠圣灵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说你有时候走不动，你会发现我发现我走不动，我发现我的担子很沉重，那他就有一个，他有可能有一个重担，这个重担呢就是错待，在你的人生成长经历当中，你曾经生活当中被错待了，然后你就背着一个大重担了，你背着一个很重的重担在走这条十字架的路，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来处理这个错待，其实就是要你卸掉你的那个包袱啊，你就是卸掉包袱，这也是个恩典呢，这就是圣灵的恩典。当然也有基督的恩典，他是大家记住哈，一定走这条道其实一直有两个恩典，一个是基督带出的恩典，一个是圣灵带出的恩典。基督带出的恩典既包括得救的恩典，也包括得胜的恩典，既包括入门的恩典，也包括走道的恩典。那圣灵也是一样的，圣灵其实也包括入门的恩典，也包括走道的恩典。所以就是得救前也要靠基督，也要靠圣灵，得救后也是靠基督，也是靠圣灵，这就是刚才周爸讲的唯独基督，要把它扩充为唯独基督和圣灵。所以呢在这个对待这一个在对待这个错待这个问题上，它其实也是靠基督和圣灵。基督呢奠定了我们是可以来处理我们过去的经历这些伤害的，那圣灵是光照我们是咋伤害你了，究竟细节是什么呀，啊，对你具体化，对你个人化，究竟是个什么伤害呀。你像我家师母，他的伤害是什么呢？他就觉得可能被拒绝啦， 啊，你的错待是个被拒绝了，那另外一个人的错待有可能是被宠啊，被惯了、啊、被溺爱啊，哎，他反正错待不一样啊，这要靠圣灵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我们可以处理错待，是靠着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的救恩，在这个完成的给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奠基，我们是可以处理，靠基督的十字架是可以处理错待的。但是如何处理呢？你的错待是什么内容啊？你这个人的错待和他的其他人的错待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靠圣灵来光照的，也靠圣灵来把它分析出来的，圣灵给你启示出来，给你开启出来，圣灵给你力量，圣灵给你啊、给你照出来，哦，我的错待是这个错待，然后你就靠圣灵来光照，在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基础上，基督十字架的包括性的基础上，然后依靠圣灵。这就是我们原来说的钓鱼，其实钓鱼就是 A 点嘛，你错待实际上是你的一个 A 点，那你怎么到这一点去呢？首先你要站在这一点，站在这一点是基督成就的，基督十字架包括性所成就的。那怎么从发现 A 点的问题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就陪着你从 A 拉到 Z 上去。那你站在 Z 那个地方呢，是基督成就的， A 是圣灵发现的，所以圣灵靠着圣灵的力量和恩典把我们从 A 点拉到 Z 点去。你看到没有，这两个恩典，两个位格的神呢、啊、他所分工啊，他是怎么分工的？基督他已经在2000年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他给了我们一个 Z 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这个 Z 点的。首先你是站在 Z 点的恩典的基础上，这叫积极恩典。然后呢，圣灵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 A 点，具体化个人化的发现我们的 A 点，然后怎么从把 A 点调到 Z 点也是圣灵的工作，和基督的那个站在 Z 点的是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发现 A 点，而且从 A 点到 Z 点调过去也是圣灵。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啊，新妇道的团就是师母的，他也讲的就是我们在 A 点是啥恩典，啥 A 点， A 点的内容是什么，对你这个人来讲你是什么 A 点，你是怎么被错待了，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是这个，所以我想呢，就是啊，就是师母的领受和今天的周爸的分享呢，这个真理呢就要这样的配合起来，这个就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它确实既要恩要真理，真理就跟我们确定这一点的，又要圣灵的工作，然后 A 点把它发现出来，然后又帮助我们、搀扶着我们、缠拉着我们走向这一点。啊，这就是啊，神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加上圣灵的恩典，感谢赞美主，阿们。我就分享这些，
阿们，感谢主。那、谢谢这个新妇道的团领受，也谢谢周爸和孙爸的分享。我觉得我们越分享呢，就越清楚，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信仰这个道路上，不是入门就行啊。让我也想到了这个托尼牧师，他当时来讲道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就是振聋发聩的一个点醒吧。就是当时我记得他在讲道的时候，站在那个十字架前面，他说：“你们不要看十字架，你们不要看十字架。”我一听吓我一跳，我说：“什么意思啊？不要看十字架？难道靠我自己啊？”他后面就是在讲，他说：“你十字架只是一个开始，只是入门，要借着十字架要走进去，一直到这个天父的宝座前，到天父的荣耀面前。”他是要讲这个，那么就是结合我们今天早上所分享的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来入门，然后靠着圣灵来前进，走在正路上，然后最后我们的目标是进到天父的这个宝座前来共享天父的荣耀。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分享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光靠一个消极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流宝血救了我们，我们就可以到天堂了，不是这样。我们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恩典的概念，就是我们要靠着基督和圣灵，恩典和真理，信心和顺服。所以这几个配对我觉得特别好，特别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实践性啊，有理论性，有实践性。那么在听到几位牧者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就说在旧约当中真的是有一位这样的一个消极恩典加积极恩典的一个典范，值得我们来学习。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这个加勒就是跟 约书亚一起去探迦南这个迦勒，这个迦勒这个真的是这样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典范，就是在这个消极恩典加积极恩典这上面。在迦勒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头40年他默默无闻，到第40岁的时候呢，他跟约书亚还有其他10个探子一起去探迦南，然后之后就没有声音了，就跟着摩西走旷野，然后呢看着约书亚和他同辈的一位弟兄被摩西一直提拔，被神一直提拔，慢慢慢慢成为整个几百万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么他默默无闻。然后一直到他85岁的时候，他又开始来到约书亚的面前，来主动请缨要去打迦南族当中最难打的那些巨人，就是亚纳族，要攻打那个地，要得为业。所以在他的一生过程当中，我就总结，我说你看他探迦南走旷野，观察约书亚，打亚纳族，在这个生命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是没有保守，就是消极的保守这个消极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他去探迦南的时候，还是在旷野里走的时候，他都是在积极的预备自己。在他观看，在他旁边，他站在旁边观看约书亚一直被提拔，被带领，被成长的时候，他也没有闲着，他一直是在预备自己，操练自己，装备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我当年40岁的时候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85岁我的力量还是如何。这句话我们要仔细的去想去琢磨，就是他一直持守在这个积极的恩典当中。他不是说我去探迦南别人怎么讲我也怎么讲，在旷野当中大家都埋怨都发怨言，我也发怨言，那么在这个约书亚被提拔的时候，我就消极，我就等待，我就说为什么不是我。在得地为业的时候，我没有说我老了让年轻人上吧，我在后面看着就行了，等你们打下来以后我去享受这个胜利成果。没有，他的一生都是在积极的预备，都是在积极的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去预备自己，操练自己的身心灵，然后呢走在神的真理当中，走在这个顺服当中。所以这迦南的这个一生，就是迦勒的这一生，是我们可以学习来操练这个，就是从入门到行道生活这样的一个典范。我们可以来思考，来思想如何的去把神放在我现在面前让我走这条路，如何能够靠着这个积极的恩典。就好像刚才周爸所举的那个例子，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举行了这个结婚的仪式，那么之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婚姻生活怎么样走下去，怎么样靠着圣灵然后走在神的真理里面，不断的去操练自己的顺服，这样一个坚持的过程，这个系统的不断的改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迦勒这里能够学到。所以呢，神应许说只要是你专心跟从耶和华，那么他就会祝福你的身心灵一直强壮，和你年轻的时候一样。这是对迦勒的祝福。那么我觉得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我们不断的操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来操练我们的身心灵。当我们来消极面对的时候，就是我拿了进天堂的门票了，我就不用再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挑战了。包括周爸刚才讲到说，在教会当中你会碰到不如意，你会碰到软弱，你会碰到可能是一些打击，可能是一些挫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消极的对待和我们积极的对待，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结果。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对待，我们真的是可以像迦勒一样，我依然强壮，等我们到像很多老牧师，像很多老的神的仆人，他们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在经历了一辈子的这样的这个困难和挑战之后，他们依然可以力量如何，这个日子也如何，他们到他们85岁甚至到95岁的时候，他们依然强壮。让我们看到在今年有几位就2018年有几位神的老牧者，在世界上几位老牧者离世，在他们离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包括现在还在世的那个 David Paulson， 就是我们大家伙都很喜欢这样位老牧师，你可以看到他就是那样一个容光焕发，虽然他现在已经不讲道了， 但是当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当他在发表一些观点的时候，我们在电视节目里或者 YouTube 上看到这位老人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那个加勒的风采。所以我就感谢神，就是我相信我们要在神的里面，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积极的恩典，去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去面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所要面对的一座又一座的高山。那么在这些高山上，你要把它跨过去，你要去主动的去攻打那个你生命当中那个亚纳族人，就是那个既高大又威猛又可怕的那样一些敌人。当我们一步一步胜过他们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这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风采。所以感谢主，我相信神是在这个晨祷当中不断的开启我们，来预备我们的。求神也继续的来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行出一个积极的恩典。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非常感恩啊！我在想，我们今天能领受这样的一个全备的救恩的真理，这真是一个神格外的一个开启和带领啊！我想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光仅仅得救，我们还要进到福音的另外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成圣啊，就是这两天一直所讲的，就是行道。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对圣经里讲的行道都不是太陌生啊，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真正的实际的生活和与我们行道这种真实的关系，确实越来越偏差，越来越没有这方面的，不光我们做不到，也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能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能让我们去反思啊，我们今天信主了不是就结束了，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要舍己啊，不光是一个口号了。我想哪个基督徒都知道啊，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要舍己啊。但是呢，直到我们好像没有去经历这句话啊，那呢，我在听了牧者的分享以后，确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非常感恩，也是圣灵的带领，带领我们进到这样的真理当中啊。那我想，第一就是我们一个今天作为我们带领者，或者作为我们领受这样真理的一些弟兄姐妹啊，这样的信息怎么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先啊能结出果子来啊，能带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啊。我们这两天经常讲，要先在我们的家庭啊，各种关系啊，然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一面呢，才是新的朋友，我们向他传什么样的福音啊。我想周爸也讲过啊，这是还要向他们传得救的福音，因为他们先得救，先有这个生命，因为信耶稣是得一个生命啊，他们有这个生命讲得很先得生命，有了这个生命以后呢，我想还要给他们一个生命的栽培，一个陪伴，一个喂养啊。我就都经常在想，主耶稣怎么来带领这些门徒啊，这些门徒跟随主这么样的长时间，经历主这么样的一些神迹大能，但是依然还是不明白啊。我想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另外呢，就是我在想，神要给我们这样行道的能力，真的，我们今天我刚才听了以后，什么是行道？这个是我要慢慢我们要思想啊，要不然我们容易按照个人的思维标准啊来认为就是行道啊，这个是得圣灵带领。我想我们今天就靠着圣灵在我们里边，他会指教我们，他会引导我们，我们来怎么警醒，不消灭他的感动。今天我们就靠着主过得胜的一天。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我想刚才就是讲到周爸和孙爸的，就是讲到 就是这个行道，一个是不行道的一个现状和这个根源，周爸最近都讲的非常的清晰啊，他是没有把行道放在救恩的里面。那么我们这群人，当我们明白了行道是这个救恩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救恩要必然的带出来的救恩的内容，或者是我们这个必须的回应是在约中的生活。当我们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真理里面已经明白了这个行道的重要的话呢，刚才孙爸和这个师母都讲到说，那么要走这个路，就决定已经走了，决定要行道了在这个包括说在大的指引这个真理上面是认同行道的，那么就要来看你的行道是具体有什么拦阻就是要看有什么具体的拦阻。因为我们要以选择行道，你会发现很多的拦阻，很多的这个拦阻就是要认出和除去我们个人具体的这些行道的这个拦阻周爸刚才讲到三对的这个配对，就是讲到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的，有一类的拦阻是靠着自己，不靠圣灵，不认识圣灵的大能，也没有依靠圣灵，所以他愿意行道，但是行不出来，或者在靠着肉体成全，这是一类第二个就是坚决顺服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就是一个行道的态度了你所相信的，你每一条所相信的，你愿意顺服的，有这样顺服的态度去行。那中间这个就是恩典和这个真理呢，我想我们要行的那就是真理，因为我们的身份也好，我们要行出我们的身份，活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要行出我们的职分，这些行道的内容呢，它都是都是真理的这个内容活在约中的这个内容。那么在这个行这个真理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是选择性的行而是行一切的真理，就是不是说不喜欢的不行，喜欢的就去行。所以但是人呢，很多人会觉得你说我没有行道他很委屈，我行了很多很多很多他是的，所以我们人这个有行道的问题，他不是都不行他是行一些，但是有一些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定睛的在上面呢，就是应该在我们没有行的软弱的，或者说行不出来的那一些上面刚才有位大道者也说要就是要找到这个坚固的营垒，要找到这个不能够行道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这个原因真实的根源所以神真的把我们放在家人教会呢，真的是盼望我们个个都能够做这个三类得胜者，个个都能够是在行道上面能够靠着这个圣灵在这个恩典这个积极的恩典当中能够行出来。所以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每一个有意愿行道的人。所以但是行道又有困难，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是什么可以让你来坚定的来配合神，除去这些拦阻？无论这些拦阻是你的长久的一些捆绑这个非神的信念坚固的营垒个人的这样各样的状况老我那只有这个坚定的行道的心，就是说其实还是回来，就是说当你遇到难处，要除去这些难处，才能够把道行出来的时候，把神的心意和旨意行出来的时候那因为人改变的这个难处是人改变的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但是唯有你知道不改变的这个周爸一直是怎么说就是不改变的这个什么更大，就是这个代价更大，你才愿意付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去改变，是因为你不改变这个要付的代价更大。只要我们的心里是说我不愿意旁通，我确实愿意行道我也认这个是神的道这个是这个是真理，我要行出来。那么这个不行出来与我的救恩都有问题而且我的行道不是选择性的，是遵行神一切的话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来遵守，凡我所吩咐的都来遵守。那么当你这个行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你对行道这个对你救恩的这个认识到这么大的一个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就会 来更迫切的来呼求圣灵的帮助，因为你靠着肉体行不出来嘛，你有这么多拦阻，有这么多捆绑，有这么多坚固营垒嘛，你才会更加的来呼求这个圣灵，你才会就是说在这个行道上面也来付代价，而不是轻易的就是说这方面我尝试过很难啊，比如说我的脾气秉性啊，我在家中的一些老模式啊，哎，那我就放弃了，哎，这个我可以做，哎，我做得很好啊，就是所以这个行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我觉得现在是要神来光照我们是不是有选择性的行道，那么这些我们一直忽略的或者软弱的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的方面，现在这个季节就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去忽略了，或者是去来旁通，或者是来给自己找一样原因去，那是神，是这个神的季节，因为七灵也赐给我们，是圣灵要来更多的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也是我们对于行道的认识要提升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所以也是一个曾经行道有难处或者有软弱，现在是突破的这个季节了，但是这个突破需要我们和神的配合才能够形成。那在神的一面他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道了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我们的救恩当中所包括的丰富的积极恩典，是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行善行道，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配合，我们跟神的配合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愿，一个在神面前跟他的一个绑约在一起，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来突破各样曾经行道的拦阻，使我们可以行出来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